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外泄，南韩指将会进行必要沟通。2005国大楼外泄文件显示，乌克兰五月或者丧失防空能力。麦考尔说2020大选对台至关重要。63名中国基督徒在境外漂泊三年之后飞往美国。日本公民相继在中国被捕，华尔街日报指双方关系越趋紧张。美国经济双周期为美联储决策添难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社群媒体近日发表了几份美国情报单位的军事机密文件，引发国际关注。外泄的文件当中，除了有关俄乌战争之外，还包括美国监听南韩等盟友对于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容。目前美国司法部已经着手调查泄密事件，对此五国大楼拒绝评论档案的真实性。而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将会同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政府将会审查涉及其他国家的先例和案例。对于媒体追问美国间谍活动泄露文件的细节，该名官员都拒绝证实。另外，路透社报道，南韩已经同意出售炮弹来帮助美国补充库存，并且坚称最终用户应该是美军。但是就在南韩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南韩高级官员担心美国会将他们转移到乌克兰。南韩总统尹锡悦曾经表示，法律禁止向卷入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咁令到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变得困难。根据南韩官方立场，南韩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避弹衣、防毒面具等非杀伤性军事援助。根据社交媒体泄露的据称是来自美国五国大楼的文件，由于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就快耗尽，俄罗斯可能最早在五月得到长期以来想在乌克兰掌握空中优势的目标。美国五国大楼和司法部上星期开始对文件泄露进行调查。上星期四，俄罗斯宣传人员在 Telegram 发表了一些据称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华尔街日报阅读了这些文件以及上星期五出现的一个更大的文件库，但是还是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认为一些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不过一些文件似乎被修改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上校 Yurinet 说，他不会对这些泄露文件所包含的资料的真实性发表评论。这些数据在乌克兰属于机密资料，不过他证实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严重挑战，并且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西方伙伴加快援助速度。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访问台湾之后，据国会山报报道，麦考尔8号结束访问台湾行程，9号就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主持人托德的专访。麦考尔提到马英九和蔡英文分别到中美访问的时候讲到，台湾主要的两个政党分别持不同的意识形态，蔡英文总统的政党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另一个政党就想同中国谈，双方为此进行了无数次的政治辩论。麦考尔认为台湾明年一月的大选非常重要，当他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蔡英文到美国的同时访问中国，他就确信中国一定会想办法影响台湾下次大选，力图不需要动武就接管台湾。麦考尔说，大多数台湾人民都不想被中国统一。麦考尔表示，在假设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目前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未达到应有水平，如果我们想要达到避免开战的威慑力，我们就要尽快将武器运到台湾。一班在国外寻求庇护的中国基督徒正在前往美国，并且计划在美国永久定居。联合国难民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和一位泰国警方官员上星期五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63名深圳改革中性道教会的成员已经离开泰国前往美国。泰国警方官员上星期较早时候向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已经计划未来几日将这些深圳改革中性道教会的成员驱逐出境。这些成员因为签证过期滞留被泰国警方拘捕。该教会成员自从去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泰国，当时他们向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提交了申请寻求保护，免受他们所说的在中国受到的宗教迫害。协助该教会的美国活动人士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在和泰国政府就驱逐安排进行联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该教会成员将会被送往美国而不是遣返中国。由于中共加强了对由商业到宗教等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并且加大力度打压异己，这个趋势促使更多中国普通民众尝试出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21年有超过118,000名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最近相继传出日本商界、学术界和其他人士在中国突然被拘捕，而这些被扣押的日本公民，中共都没有提供详细的关押理由。媒体指出，中共无故拘捕日本人的事件令中日关系越趋紧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传出前往中国工作或者生活的日本公民突然相继被中国公安逮捕的消息。不过报道指出，日本并非是唯一经历公民在中国突然被捕的国家。在2018年那阵，就有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禁，其他西方人士也都曾经遭遇类似的处境。报道指出，美国和日本等盟邦正在同以中国和他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为首的极权国家交手，因此这类逮捕事件是全球对峙局面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去年宣布处理海外美国公民被挟持和不当逮捕为国家紧急事件。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三月被俄罗斯逮捕之后被以间谍罪名起诉，拜登已经呼吁立即将他释放。美国劳工统计局上星期五表示，美国经济在三月份经季节调整之后增加了236,000个工作岗位，略低于预期的增加238,000个。劳工统计局表示，三月份的增幅较前六个月的增长平均数字334,000有所下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当中的一些周期性较强的领域正在走弱。由于三月份的失业率只有 3.5%，好难得出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不好的断言。而四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就在美联储五月政策会议的两日之后，也就是五月五号才公布。美联储要在五月三号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阵作出艰难的决议。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数据，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会在五月三号继续加息四分一厘的可能性大约是70%。
礼拜日，据多家媒体刊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行程结束之后返回法国的媒体专访，表示法国要避免因为台湾问题和北京起冲突，欧洲亦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引发国际洗版式的抨击。全球学者、记者、专家亦都一面倒地对马克龙的言论提出质疑，批评他出现策略错误，导致他作为国际领袖的地位岌岌可危。对此，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马克龙是否还代表欧洲？如果是，那有些事必须要改变了。他强调欧洲防御，特别是法国都要依赖美国，包括法国派遣至北非的军队，美国都有协助。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学者费克斯就指出，马克龙不顾台湾，认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附庸的立场，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作为欧洲领袖的可信度。波兰国内安全局发言人扎林直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对抗未来威胁和挑战，等欧洲和美国相斗将是死路一条。 据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是必要的，美国需要加大努力，等台湾为可能遭受的中共攻击做好准备，并且在这个地区增加更多的部队。格雷厄姆表示，对于国会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同台湾岛签署防务协议，我们现在没有。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为军事上保卫台湾的可能性留有余地。格雷厄姆说，是的，我对于动用美军保卫台湾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补充说，虽然我相信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我亦愿意为台湾而战，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格雷厄姆强调，如果你现在不提高你的博弈水平，你将会有一场战争。作为个人，他支持给台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F-16 战斗机，并且增加军事训练。据美国海军礼拜日表示，美国导向飞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在当地时间礼拜一已经在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开始执行维护自由航行权任务。美军发布这一则声明的同时，中共正因为美中区域形势升温，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无疑对关键目标的正确打击。美国海军指出，驱逐舰的行动符合国际法。行动结束之后，米利厄斯号离开了越权主张区域，继续执行在南海的任务。声明强调，这项航行自由行动维护了海洋的权利、自由及合法的使用。上个月，中共和美国曾经因为米利厄斯号的行动产生争端。当时米利厄斯号曾经航行西沙群岛附近领域，一度被中共南部战区的船只跟踪监视。据前财政部长桑默斯，鉴于近来美国官方公布一系列疲弱的经济指标数据之后，表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且认为美联储正在接近一系列升息的尾声。他在近日接受彭博电视台《华尔街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形势相当明显，我们正处于当前紧缩周期的最后阶段，并且认为无论美联储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美联储都应该会等到最后一刻，亦即是5月3号议息，才会做出决定。桑默斯呼吁美联储应该对其内部模型进行广泛的审查，因为相关模型未能够预测到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亦未能够对银行体系风险升高示警，直到硅谷银行倒闭才引起关注。桑默斯指出，觉察到信贷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这个时候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并且认为美联储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之前，将面对众多双向风险，而这些双向风险是经济过热的诸多后果。据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礼拜日警告，如果拜登政府不遵守联邦法官上个礼拜做出的阻止批准使用一批堕胎药物的裁决，共和党人应该考虑取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资金。针对上个礼拜，德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联邦政府批准使用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决定，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维登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一些民主党人竟然提出不遵守这项裁决的想法，并且敦促白宫亦无视这个决定。拜登总统亦同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的政府将同这个裁决做出斗争。对此，冈萨雷斯在接受礼拜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民》节目采访中说，作为众议院共和党方面的拨款人，我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拥有财政大权，如果拜登政府想不遵守这项裁决，那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冈萨雷斯说，这个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众议院拨款方面的共和党人被迫停止资助无意义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项目，我们亦必须回来，等我们的机构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据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吉姆·托斯提礼拜日表示，他预计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正在专注于驳回和封口费案有关的起诉。 托斯提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 This Week 采访的时候说，由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试图拼凑起来的起诉，从法律支持方面看非常之弱，所以川普的法律团队会拿出一些非常到位的动议来驳回这个起诉。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但川普事前曾经表示他不会在纽约的法庭得到公平对待。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议，史坦顿岛将是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审判地点。当被问及是否会有要求改变这件案件审判地点的动议的时候，托斯提话给美国广播公司知，寻求驳回起诉是目前的优先事项。托斯提预计川普法律团队提出动议的时间可能要比下一个开庭日早得多，而法官目前将下一次现场聆讯定于今年的12月4日，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日正式开始前的2个月。